话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神的话，我们大声读呗，请来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遍呗，请来。我们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引到神面前，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一篇的信息。这篇信息呢是有连续性的，在我们前面几周呢，我们都一起讲这个系统性的这样的一个专题，这个主题叫专注于基督。专注于基督啊，箴言第三章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引领你的什么道路。这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应许，说我们要学习专注于神，专注于基督。当我们第一讲讲到专注于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人生就不会随波逐流，因为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污秽的洪流在当中，我们要分别出来，不要随波逐流。第二讲讲到什么呢？当我们专注于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生命呢会更像基督，因为你跟着他，你一直仰望他，一起跟他生活在一起。耶稣说你要跟从我，我就要让你得人如得义。耶稣说你要常常跟我在一起，你就会像我。所以我们花时间要跟主在一起。基督徒朋友们，当我们常常讲说我是基督徒，我自称是基督徒，请你记得一件事情，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，你要像基督，这个才是真正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自我介绍。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意思。我们像基督呢有五个方面的操练。第一个操练就是在你的心态上要像基督，再来呢在你的什么服事上要像基督，要学习服事。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被人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。所以我们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更像基督。不服事不会像基督的，只是做礼拜不会像基督的，要在任何地方有机会就来服事主。第三个就是爱心上要什么像基督，因为神就是爱，耶稣基督充满恩典，充满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。耶稣基督就是爱的本体，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，在爱心上要多多操练。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耐心上，爱的真理讲到说，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都是要什么恒久忍耐。神要我们学习他的耐心，因为神已经动然就顾啊。我们也是要学习耶稣的什么忍耐，对别人要有耐心，对这些家人妻子孩子都有耐心，因为神对我们就极度的爱心。爱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确据，耐心也是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什么呢？在使命上要像基督，人的活着要记得为大使命来奔跑，为大使命来吃喝，为大使命去赚钱，去努力，去工作，一切都为了完成大使命。这大使命已经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所以我们一切努力要对焦在像基督，就是完成了大使命。好，这是五个方面上礼拜所讲的。接下来第三讲讲什么呢？我们要记得专注于基督会让我们长大成熟。当我们专注于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会长大成熟，我们灵命就越来越像基督。原来圣经教导我们长大成熟呢，是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指标，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像基督。那长大成熟像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不要继续就是当一个小 baby 就好呢？我想有四个理由，你把它写下来吗？第一个理由，为什么都要长大成熟像基督呢？第一个把它写下来，为了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为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所以我们要长大成熟。我们看看一间教会叫以弗所教会，看到保罗先生他写了以弗所第四章，他对教会的期待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四章十一节开始好吗？到十四节，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看到十一节到了十四节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，画起来，满有什么 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六姐妹，为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所以每个人都要长大成熟。我再讲一遍，为了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所以我们立定心志都要长大成熟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成为基督徒都要长大。基督徒的灵命是不一样的，明日的阶段是不一样。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翰一书讲到说，小子们啊，少年人啊，父老啊，为什么在主的家里面有分为小子们啊，有少年人跟父老呢？灵命不一样的成熟度，在我们丰富教会有不一样灵命的成熟度。有些人刚受洗叫做小孩子啊，有些人呢已经来到教会一段子叫做少年人，有些人已经长大成熟叫父老。每个灵命不一样，但是呢，神要我们都有共同目标，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这是圣经所教导的。弟兄姊妹，盼望大家都能够对焦于基督。什么呢？要长大成熟，像他一样。如果没有长大成熟的话，我们永远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。小孩子的阶段，圣经教导我们说有什么样的危险，请大家读下去好吗？做小孩子的容易中人的诡计，再来呢很容易被什么欺骗，再来呢会被异教之风什么摇动，最后一个呢很容易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这很清楚，一个教会如果 不让信徒长大成熟的话，这个教会一群小孩子到时候就这样变成这样子，一群小孩就彼此相争相咬，很容易被拐骗，不容易去分辨是非，分辨是好歹。这是圣经直接清楚告诉我们的。那么姐妹，盼望大家都要立定心志长大成熟。我要问大家一句话，请问耶稣几岁出来服侍的？我们来看答案，来，我们来看到路加福音第三章，来看一下，来，耶稣基督几岁才出来服侍的？我们看一下答案，我们看了路加福音第三章，一起来看21节，21节到33节，21节到23节，21到23，路加福音第三章21节，请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，我喜悦你。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多少岁啊？30岁，画起来。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几岁了？30岁。他30岁才出来，30岁之前呢，好像默默无闻，当个木匠而已。那耶稣基督为什么选了30岁？告诉我们大家，刚刚所读的以弗所书，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然后再出来，然后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受洗，然后呢被天父说，你说爱子我所喜悦的，然后呢圣灵就引导他到了各城各乡，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传天国福音的工作。耶稣30岁才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再鼓励大家，请抬头看我这边，你的祷告不是觉得常常是被拒绝，好像神不垂听，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，不是神不要垂听，而是你的灵命太小了，像小孩子一样，神怎么给你恩赐，怎么给你这些恩膏呢？你不会用的，因为你还没有长大成熟。要满有长大成熟，神就会给你，你祷告出来的一定会给你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开始说，你们过去都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求就会什么必得着。为什么不要第一章就讲说你奉我的名求就有呢？为什么来到15章快结束了之后16章才讲这个呢？因为要带他们门徒训练，一直到长大成熟，然后呢祷告呢会照神的话去祷告，神就垂听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千万不要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。有些人太天真了，以为受完洗之后哇 game over 什么都 OK 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才是刚刚在属灵方面的小 baby， 刚受洗的，我们千万不要放过他。你放过他就是什么样呢？让他能够走向灭亡的道路。记得要不断的喂养他，养育他。孩子生了就要去养，养了就会更加的长大。有一天呢，你什么都会给他的，因为你是他属灵的父母亲。说完洗的，请记得 要把自己继续留在教会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不要有一餐没一餐的，一个礼拜来，一个礼拜不来，双周来，单数周不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容易夭折，千万不要让自己脱离基督，要继续在基督耶稣里面，才能够在基督的爱里面、家里面稳定的长大成熟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如果不长大成熟，很容易被欺骗，特别被异教之风，代表会再回到什么过去的拜拜、过去的信仰，或者呢被异端引诱走了。哇，因为他不够长大成熟。当一个人长大成熟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在当中。最近我又这礼拜又有机会去这个参加我们双翼教会的教会网络了哈。那我们大概有八九千的教会成为一个网络，我就会带领他们一下让他们更加的这个更同心，一起来兴旺主的教会。那我们一个月有期的团聚在一起，都是牧师啦，教牧同工在一起。这次呢，我们就已经约好了要去这个丰源圣堂的邱垂吉牧师那个地方，因为大家知道吗？他还得了 cancer， 知道吗？他得了 cancer， 大概几个月前哈，他去化验出来说有肺腺癌，然后呢是第四期末期了。本来好好的，忽然间就得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癌症哈，所以我们心里面也非常难过。我们想说，我们好不容易啾啾做贼哈，要去鼓励他，去造就他，去劝勉他，去激励他有信心来面对这样的挑战。结果我们去的时候，反而被他安慰，被他鼓励。哇，他的信心真是好，我觉得他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神的仆人啊，这个神所重要的仆人。你知道吗？他坐下来的时候就跟我们聊说各位牧者同工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我讲神很奇妙哦，神真的是又奇妙又真又活的上帝，我这位神真是太好了，他对我太良善了。我们听到说，哇，为什么你得 cancer 而且一下子判死刑哦，已经末期了，你还讲这种话？他有信心，他就开始一直跟我们讲了。他说什么呢？当我开始这个生病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在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作。什么工作呢？第一个工作是说，哇，我本来哈在化疗的时候很辛苦啊，你知道吗？牧师，你知道他拿一瓶水，这个水哈，如果你没有化疗过，不晓得这水是苦的。我说这水不是苦的，他不是。当化疗的时候，你的整个食道、胃肠都是苦的，所以你喝什么都是苦的，那吃的更不用讲了，吃下去马上吐了。哦，我说哇，这样子哦。那我说你怎么熬过来？我说感谢主啊！当我这样看到水就想吐，但是医生说一定要喝，然后一定要吃，没有吃是没有什么体力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拼过去。所以他说靠自己意志就拼下去，就一喝下去就吐出来，吃也都是吐。后来说我不能啊，这样子下去我不能。他就跟神祷告：主啊，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吃能够喝。虽然很难很难很苦，但是我就凭信心奉耶稣里面吃下去。吃完之后呢，他就在等在那边会饿会吐啊。后来神说你跪下来祷告，他就跪下来祷告。祷告多久？祷告一个多小时。他说很奇妙，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什么需要爸爸需要爸爸的祷告的时候，忽然间那个苦啊那个水啊那个都没有了，就变成甘甜的，好像在天堂的感觉啊。所以祷告一个小时之后起来了，他忘记吐了，因为都没有感觉了。所以每次他只要吃喝完之后，就马上跪下一个小时祷告，就觉得好像不会吐，而且呢就能够做这个能够消化，很容易就过一个得胜。他说哇，我大家听的时候眼睛都睁很大，神给他很奇妙的方式，然后胜过这个苦，能够不会吐。神帮助了他，他讲说凡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他说讲这样子，我说哇很感动啊，你真的是非常的激励我们的心。接下来他说不仅这样子，还有的，当我生病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那种日子不知道几天了啦，有末期嘛，所以充满了未知、害怕、担忧，也舍不得这些孩子，有还有孙子，所以很多的里面非常复杂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他说哈很奇妙，当我这样感受的时候，我就抓住神，然后呢每次化疗的时候就有机会祷告。所以大家今天这样子传福音，在化疗的传福音，带了三个癌症病人信耶稣了，而且全家的很快就要受洗了，因为他有那种同理心啊，他了解那种绝望，但是我有基督啊，我就能够来影响他们，这就是影响力。另外呢，他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刚开始在牧会的时候，我知道祷告会很重要， 可是每次祷告会了就小猫两三只了，讲什么多人家都不来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，我生重病的时候祷告会老的也来小的来，大家都来找祷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说主啊，我的牧师要死啦，不能让他死啊。就祷告迫不迫切啊？很迫切，都大家都来祷告了。所以这个也是祝福，我说哦，是是，感谢主。然后呢他说很奇妙了，做了祷告哈，神帮助我们是吧。我自己也是这样开始经历到神很奇妙，每一次我在化疗的时候我就祷告赞美神。后来经过第四次的化疗，我再去看的时候我的肺积水已经退了啊，再来呢肿瘤哈，本来是3.6公分，现在就缩小到3公分了，所以有在进步哈。所以感谢主哈，这个就是他还在讲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。最后一个跟他讲说还更大的开心的事，我说说还有什么事呢？他说你知道吗，当我啊生病之前哦，我们的聚会点哦有很多的这些啊这个什么搅扰阻碍了，就是楼下住一个忧郁症者，那楼上也有，了解吗？所以他们就在中间的地方，他们已经1年多没有打鼓了，不能打鼓的，因为下面是忧郁的，你走路踢脚他就马上按电铃，然后就提报你，然后呢就有什么环保署的啦警察局都会来，要开什么罚单，一开就是6万块，主要是要你搬就对了。他说你知道我1年多压力多大，常常就是讲到要很小声，走路很小声，大家都好像秘密聚会一样，长期的这样。可是你知道吗，借这机会呢神也把我们怎么样，好像推到另外一个境界，让我们找到新的地方。我去那个地方哇比我们地方还大，200多坪，而且很新，非常好啊，地方又更好，在一个银行的上面，是在扶上来，在这个山好像是3楼的地方，非常好，采光也好。他说牧师啊，你知道吗？大家搬的时候非常的开心，然后现在大家知道说要开始要装修，这个费用啊要270多万，我们已经募款到2/3了，他们的人数才100出头哦，但是已经达到神给他们很重要的目标，谢谢主啊，所以说很荣耀归给神。就姐妹，当我们长大成熟有个标记就什么呢，我们有一个影响力在当中，长大成熟人就是有影响力。所以把你的第二点写下来，成熟才能够发挥影响力。第一点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第二个是成熟的才能够发挥什么影响力。我说发挥到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影响力呢，就看他成熟不成熟。耶稣曾经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，盐跟光就是代表影响的意思，光不要放在斗底下，要放在什么灯台上，要照亮家里人，你的光越亮越好，照亮越远，代表更多的影响力在当中。愿神祝福大家，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生命都不要不成熟，要长大成熟像基督一样，这样子才能有够的影响力。另外我看到哥林多教会呢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，保罗用福音亲身的把它生出来，保罗呢建立他们，然后呢帮助他们，但是保罗建立之后就交给当地的长老，那到了别地方再去宣教建立教会。但是他在别处就听到哥林多教会非常的不成熟，所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前书去告诉他们，你们一定要长大成熟，如果不长大成熟就有亏我对你们的情啊，对你们的热心。他们为什么不长大成熟呢？有什么指标让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为什么没有长大成熟？我们来看到这个地方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一起来看到神的话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们要读第1节到第4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，预备，请来。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为婴孩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，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画起来有什么嫉妒，再来呢纷争，这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我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中间的世人一样吗？六姐妹，什么叫做属肉体呢？就是不成熟的意思。不成熟有什么特征呢？ 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特征，嫉妒跟什么纷争啦。原来哥林多教会不成熟，有个极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纷争跟嫉妒。纷争就刚输赢了，愤愤不平。什么叫嫉妒？就是你为什么比我更好？为什么牧师比较爱你不爱我？为什么小组长比较爱你不爱我？为什么这个主管升你不升我？为什么老师赏识你不赏识我？这些都是嫉妒在当中。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创立的教会，用福音养啊，这个生养的教会，但是他们却没有照着福音的本质长大成熟，所以保罗呢非常的忧心，非常的难过。我鼓励大家也不要让你带领你的人难过，记得要赶快什么长大成熟，要像基督蛮有长大生生量，这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。好，第三个把它写下来。我们要知道长大成熟，为什么要长大成熟呢？有一个啊，这个经文啊，在约翰一书第三章，一起来读来。为什么要长大成熟？我们看到第三处经文，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一书第三章，约翰福音一书第三章，我们要读第七节，第七节。为什么要长大成熟呢？我们看到第七节，预备，请来，小子们啊，圈起来，不要被诱惑。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正如主是义的一样。犯罪的是属魔鬼，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，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边约翰写出来说，小子们啊，小孩子们啊，他为什么对这小孩子们讲呢？他说，你们要记得，要赶快长大成熟，要代表基督，要彰显神儿子荣耀出来，然后才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第三个重点把它写下来，为什么长大成熟？因为长大成熟才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所以基督的朋友们，我们都要长大成熟，长大成熟才有力量，才有权柄去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末世，有太多还太多的魔鬼撒旦的作为，千万不要只是用科学眼光去看这些事情。我告诉你，很多跟灵界都有关系。我举例就好了，请问耶稣有没有赶鬼释放的能力？请问门徒有没有？但是门徒每一次赶都出去吗？没有。有一次门徒趁耶稣不在的时候，耶稣去山上祷告，彼得雅各安跟耶稣去了，接下来这其他九个呢就在山下。忽然就有一个父亲带一个这个儿子来，他是看起来是什么患癫痫病的台湾人讲癫痫啊，患癫痫病的常常跳到湖里面，跳到水里面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的。然后到最后才察觉说，哇，鬼在他身上。后来呢带到耶稣的门徒面前，耶稣门徒就开始祷告，迫切祷告，但是鬼就不出去。后来呢就很羞愧的时候，耶稣下山了，这个父亲就带着儿子赶快去找耶稣，拜托拜托，夫子帮我的儿子把鬼赶出去好吗？耶稣就带过来，一看到就叹息，这个不幸的世代啊。然后耶稣就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，赶出来的孩子就完全清醒过来，就得以自由了。后来这个事情结束之后呢，这些赶鬼的门徒跑到耶稣面前，老师啊，为什么你赶得出去我们赶不出去呢？他们很多的疑惑。就耶稣说，这类的鬼如果没有用禁止的话，这类的鬼什么样不会出去。好，来，答案来了，谁会禁止？孩子会禁止还是大人会禁止？小孩子不会想去禁止，小孩子只会想吃。大人操练禁止，门徒灵命长大之后开始赶鬼就不一样了，因为他们已经长大成熟，能够属灵的灵命长大成熟，就能够有权柄来赶鬼，来医治病人。我们最近呢有一个姊妹是我们 T 学生哈，就是我们雅琳。那她呢从这个两队的短宣队回来，一个是菲律宾，那一个呢是大甲国内的短宣。她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办公室，然后刚好就跟她交通，她说，牧师，我跟你分享分享。我说好，你分享一下你去了怎么样。我长话短说。她说，牧师啊，我去这两个短宣队有个感触，到菲律宾去短宣去他们是天主教的国家，我用的力道是两分力，可是到大甲要九分力，我几个人就被好像被扭干的感觉。我说，哇，为什么这种感觉？你听我讲。他就说，我到菲律宾的时候都是 都是天主教徒嘛，只是穷而已，但是他们也是有什么信仰，他们信基督的 OK， 所以他们只是穷，为他们祷告 OK， 也很多的神迹奇事。但是来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沿海区哈，那个老妈妈重型的地方，哇，拜妈祖的地方，你看我们跟那些短宣的一起配合几十天下来，做国中的生啊，这个工作做品格营啊，你看吗？神给我这个机会，好像电视当辅导老师一样，去帮助他们，跟他们相处。我有两个班要带，第一班呢，我把它称为叫什么班呢？叫做彰显班。为什么彰显呢？因为哦，你在讲的时候，忽然间有跳八嘎囧的跳开哦，或者怎么样？又是什么这个啊七爷八爷的，或者是这个济公啊，或者是什么这些，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啦。他们就是整个都是这些。哇，整个都被挟制，所以都会彰显出来，就变怎么跳啊这样子啊。哇，你看这个叫做彰显班啊，而且他们互相会打架，这样子的，所以很不容易啊，在那边教哦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那另外一班是下午的，是什么呢？叫压制班。我说哇，早上是彰显班，下午是压制班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说压制班是我带这些孩子女生哦，我在讲什么他们都没有感觉，没有表情，就呆滞的一群人一样，叫做压制班。你们要喜乐，嗯，喜乐喜乐，靠主喜乐，没有任何表情的。菲律宾是很容易什么有笑容的，这边没有表情的，非常压制。所以早上是彰显班，下午是什么压制班。九分力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九分力？他刚都警醒祷告，套炸狗掉就起来警醒祷告。为什么呢？明天要面对压制班还有彰显班，所以从早操到晚到十二点钟整个。可是他说那里面呢很大的成长。后来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讲说快要结束这个营会了，他有个感动，他说菲律宾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也怕我们医治我们大家的这些孩子啊。他问他说我一个感动，我们当中啊有没有人眼睛是斜视的啊？就有一个啊，就出来问他祷告。那他的朋友说，老师啊，不仅斜视，他也是耳聋的了，就听不见的，可以为他祷告吗？祷告。好，他就开始为他祷告，感谢主啊，大家围起来为他们祷告。哇，那个孩子呢就当场得医治，耳朵就听到，根本听不到的，他就开始讲耶稣爱你，他说耶稣爱你，然后远一点耶稣爱你，他也听得到，大家都一起哭，抱在一起，荣耀归给神，阿们。亚治得什么？自由了，感谢主。读了侍奉学校一年，打钢头地上抄写经文，打钢头上默想基督，每一天都要在这个服事当中不断的操练，生命就长大成熟。奉耶稣的名的时候，鬼就出去了。这样说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人人都有基督在里面，人人都有，只是你里面的基督有没有长大成熟。圣经教导们，长大成熟就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鬼会怕你，不是你怕鬼的了。门徒曾经赶不出去，后来被圣灵充满，跟随三两遍之后都赶出去了。阿们。记得长大成熟，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，为什么要长大成熟呢？因为长大成熟才能够被主迎娶，被主迎娶。你想看到神的话，来看到启示录第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，怕大家都热爱我的生命，要长大成熟像基督。我们要看到启示录十九章，看到这个地方，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，第七节第八节，一起来攻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新妇也自己化好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边说长大成熟就会被耶稣迎娶，就是根据这个经文。这边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婚娶的宴席，叫做羔羊婚娶的宴席。他说时候到了，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新妇预备好的时候，然后呢新郎官就来迎娶。我们知道新妇是指谁？就是指今日的教会，也包括丰富教会，包括你我。教会就是大家组成的地方，这个就是分别为圣的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也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子。 耶稣基督说，有一天呢，我要来迎娶我的新娘子，我要迎娶呢这个分别为圣的新娘子，她要参加我的宴席，叫羔羊的婚娶的宴席。抬头看我这边好吗？我奉劝大家，有些宴席你落掉没关系，漏掉没关系，但这羔羊宴席一定要参加。叫做阿们，一定要参加，因为这个是全宇宙世纪的一就是一次的大宴席，一定要参加，不要漏掉。什么宴席漏掉？这个一定要参加。谁可以参加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被邀请的。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就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所有的心腹都被你邀请，就是神的教会，无论是哪个教派，浸信会、长老会，在主的眼光看起来就一间教会。所以重生得救的属神的认真的基督徒，分别为圣、归主为圣的教会，有一天都要被主耶稣迎娶。这迎娶呢叫做心腹。弟兄姐妹抬头看这边，你知道吗？神为什么后面写的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？因为新娘子要穿这种衣服才叫做新娘子啊，知道我在表达吗？做没有穿的话就跟隔壁一样嘛，但是穿这个代表什么？这边最明显的、最特别、最美丽的就是这个新娘子了。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让我看到一个 picture。他说：“孩子，不是我不要回来，不是我不要迎娶，不是我没有预备好婚宴，不是我们预备好这婚宴的场所、酒啊什么，这些食物我都准备好了，只是新娘没有准备好。”我说：“新娘为什么没有准备好？因为新娘子呢都很小。”你有看过小孩子结婚的新娘子吗？这个能够嫁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衣服很大，头纱一直到头啊，到脚底去了。然后衣服呢很大，手都看不到。然后呢，她穿的是高跟鞋，那脚很小，在高跟鞋那样，叽叽咕咕，会不会跌倒？再来呢，神要套给她的戒指呢，那么大，她小很小，啷啷。那当然捧花，整个都快倒下去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纪的婚礼是这样子的吗？这有没有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？可不可以被迎娶？谁在等谁？也在等我们长大成熟，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阿们，才能够被迎娶啊。每个人都有责任，凡是加入耶稣基督教会的都有责任，不是少数人。长大成熟是每个人的责任，因为你加入这个肢体，不要说啊，这个组长的责任啊，这区长的责任，这牧者的责任 ，no， 是受洗之后都加入耶稣基督的身体，你不能在旁边纳凉，因为你没有长大，会拦阻的。大家都要起来，我要长大，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耶稣迎娶的是又漂亮、亭亭玉立的、最美的这位新娘子。阿们，她的手、她的脚，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可以套戒指的，可以跟耶稣拥抱的。这个是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，启示录的焦点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，要被迎娶。教会今天的日子就是要长大成熟，像耶稣。那这个衣服怎么织呢？一起来看这个地方。来，这衣服大家都要去织哦，请记得这个经文哦。这衣服怎么织呢？他说啊，时候到了，心腹要自己，谁要预备啊？自己预备哦。是不是新郎预备？没有，心腹要预备。怎么预备呢？就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圣徒每一次去行义的时候，就在穿那个衣服，在织那个衣服，每一次在行公义就在织那个衣服。有一天我们穿的衣服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阿们。怎么叫行呢？就是听到要唱什么行道，行就在织那个衣服，每一次行一次行衣服，每一次行一次衣服，衣服呢就变成完美的衣服啦。阿们。所以鼓励大家，我们听到只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解，接下来就行出来，行出来呢，这个衣服就越来越美丽，越来越漂亮。好，最后一个，你说牧师，我知道了，我们要长大成熟像耶稣，再来呢要发挥那影响力，然后呢能够除灭魔鬼的作为。 再来呢，就是能够被主迎娶。那如何能够长大成熟呢？我们回到第一个经文好吗？哥罗西书好吗？有几个秘诀在当中。哥罗西教会也是保罗所爱的教会，无论是以弗所教会、哥林多教会、哥罗西的教会，保罗都非常爱。他告诉这些教会，长大成熟的秘诀就在这个28节、29节的经文当中，好吧？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们再次读，预备，请来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、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。我为此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，尽心竭力。好，这边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在哪边呢？他说在基督里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，然后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。在基督里呢，让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。完全的原文意思就是什么？成熟的意思。完完全就是成熟完美的意思。我们怎么长大成熟完美呢？请记得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。不要离开基督，要常常住在基督当中。约翰福音15章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枝子跟树要合而为一，让我在你里面，你也在我里面，这样子自己就会多多的结果子。结果子是因为我在你里面，你的也在我里面，我们合而为一，就很容易结出果子。代什么呢？代表说耶稣基督一直要我们留在基督里面，像树跟枝子的关系，就是那种关系呢，要越来越亲近，越来越成熟，成熟的关系，要跟基督呢更加的亲密。怎么样亲密呢？看我这边好吗？几个简单来讲。第一个呢，请你开始做一件事情。既然你是一个枝子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要常常连结在一起。怎么连结？请你透过敬拜，敬拜会让我们更加的跟他亲密。所以神已经给教会说，你们要敬拜神，好吧？每一次来到教会，你记得就是跟神亲密的时间，跟耶稣亲密的时间，就是在透过敬拜。所以不要看电啊，不要再看手机，不要再看这些什么我们的周报。好，放下一切，不要再想别的，我要跟神亲密。当你在约会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不要看手机。当你在亲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看其他东西，要好好的专注在你的对象当中。这个叫做敬拜。敬拜的原文就是同房的意思，全心全意，你会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。不管谁带，重要的是我知道我在敬拜谁。你就跟大卫一样，合我心意，跟神何等的亲密。不要习惯性，也不要迟到，早点来，预备心跟神敬拜，你就会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第二个很简单的方式，就是怎么在基督里面建立亲密，就是凡事都信靠他。不要只是在我们的聚会，出了这个会堂，凡事都要相信他，信靠他，因为他凡事叫这个爱神人得什么益处啊。像我刚刚讲过，我们的这个邱垂锦牧师一样，他知道凡事对他都有益处的，他凡事相信他，就益处就会来。第三个什么？就是爱慕他，什么事情都为了爱慕他，一切的活动行动都是为了爱慕他，奉献为了爱慕他，听讲道为了爱慕他，每天 QT 抄写圣经为了爱慕他，为他传福音做见证为了表达爱慕他，吃喝为了爱慕他，一切都是为了爱慕他，因为他是我的爱人。最后一个什么呢？就是顺服他，凡事顺服他，讲什么我就去做吧，不要那么多的理由 but 顺服他。这个就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些我们在讲道中就不断不断的讲了，你们大家我们都在操练敬拜他、信靠他、爱慕他、顺服他，这样子我们就在基督里面会建立那成熟的关系，这是圣经讲的。好，另外呢，你看到这28节呢，也保罗讲到一个，还有一个重要是个人要做的。刚刚讲这，接下来呢，要透过别人来帮助我们长大成熟。28节再读一遍，来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、教导，要把个人完全全然引到神的面前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代表这些被神所带起来成熟的人。 然后呢，开始要去用各种的智慧去劝诫、去教导别人呢、啊。原来是什么呢？我们长大成熟，要被教导，要被劝诫，要被陪伴、被引导，我们才会长大成熟。看看我们的小孩子是不是要被陪伴，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要被教导，是不是要被喂养才会长大成熟，是吗？教会也是如此，教会我们就是一群属灵的这个家庭，每个人来到这个家要被这些属灵的长者父老教导、训练、引导，你就会长大成熟。所以感恩的，刚刚我们听到我们赖老师所讲的，他本来是非常传统的基督徒，他的生命当中不觉得有使命感，他虽然忠心，但是没有任何果子，一辈子就这样过了。后来感谢主，遇到一些挫折，把他推到丰富教会来，然后开始呢受到装备、训练、教导，生命就开始突破，已经都当到这个区长，能够引导更多人。弟兄姐妹，原来生命的长大要透过老师，透过很多的牧养的人帮助我们长大成熟。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呢？叫透过别人来认识神，透过别人的训练装备来认识神。那怎么做？很简单，鼓励大家看我这边。我们的教会呢，我不是以这个为夸口，而是告诉大家，丰富教会有很好的门徒养育系统。如果你还没参加过的，请你参加，那你的生命呢，脱离幼稚的这样属灵的生命，进到成熟。记得要操练，操练就会长大成熟。透过这些老师，透过牧师，透过师母，透过很多人帮助你长大成熟，你就会脱离，而且呢有一天更像耶稣。好，最后一个秘诀在这边来，他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什么个人，圈起来，教导什么个人，圈起来，要把个人，请问几次个人？跟哥讲来，每一个人都要被训练，讲一遍来，每一个人，他讲到三次，个人，个人，个人，是指什么？每一个人都要长大成熟，每一个人都要用诸般的智慧被建造起来，被养育起来，然后长大起来，被神所用。最后一个最感动，我是觉得是下半段这个经文呢，保罗说：“我也为此什么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的运用的大能，尽心竭力。”保罗他是个使徒，保罗建立教会，保罗传福音使人信主，保罗到处宣教。但是保罗呢，用到这个字呢很特别，我尽心竭力，我为此劳苦，代表说他最耗力气的、最用力的地方，就是使人脱离幼稚，使人长大成熟，像基督。这是保罗的心志，很努力的、很用力的劳苦，就是使人成熟，像基督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每个人都能够长大成熟像基督。今年就下定决心，我再讲一遍，末世没有多少日子了，不要再想很多的世界的事情，这世界很快就会结束，好好定调在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我们要长大成熟像基督。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，世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，我们很快就会带很多人归向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长大成熟像基督是耶稣的心，也是保罗的心志。主，帮助我们都能为此劳苦。主，我们不仅自己要长大成熟，我们要使别人长大成熟。主，让你的教会快快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耶稣，你迎娶的日子快到了，让羔羊的心腹教会都有长大成熟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主，帮助我们脱离小孩子的阶段，就不会中魔鬼的诡计，不会容易受诱惑，不会老是被欺骗，进到异端或是随从这个异教的风吹来吹去，不稳定。主，帮助我们长大成熟，才能够有影响力，影响这个幕后的世代。主，我们更感恩的是，长大成熟就属天的权柄，能够胜过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。主，帮助我们下定决心，并且付上这样的代价，让我们在下半年从八月开始就进到这样的一个养育系统当中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目标不是养育系统，而是让我们长大成熟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感谢耶稣，祝福第二堂弟兄姐妹，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站在